弟兄姐妹大家早，那我们今天来看，继续来看我们天国的福音。我们今天在看马太福音的5章第5节，温柔的人有福了。那今年是平常我都有机会，我都在暑假时间回香港跟台湾。那今年真的是没有时间，所以说我派了我两个儿子回去陪我妈妈，然后他们也尽了他们的责任。那我在这个暑假做什么呢？那太太就给我一个任务，她说既然暑假你在美国，那我们就来一个国语正音班吧。他就纠正我的国语，希望我的国语能够讲得更标准一点点。结果后来每次讲到纠正一下的时候，温柔就不见了，因为实在是真是天职太差了。然后在香港被混了那么久，结果国语真的是讲得不太标准。然后每次想要发脾气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温柔的人有福了，他就提醒我说温柔温柔温柔。那每次我回香港跟台湾去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去逛夜市。那逛夜市去做什么？当然是吃东西嘛，对不对？那不只是道地的小吃，然后我们也是很喜欢去那个快餐厅。那个就是快餐厅，台湾的话我们都喜欢去快餐厅，是去哪一个？麦当劳嘛，对不对？那个香港是麦当劳嘛，香港台湾是麦当劳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去那个吃了，就是因为东西很好吃，因为那个连那个薯条跟汉堡都是怎么样，都是改良过的中式口味，非常适合我。但是每次我们暑假回去的时候，我都发现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们都有不同的套餐所附带的不同的小玩具，可能是怎么 Hello Kitty 了，对不对？哆啦 A 梦还是什么 Pikachu 那个，他们每次都收集这个。那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的天国八福的时候，有没有联想到天国八福是我们可以收集的呢？还是说我们集满八福换取一个大奖？你要集满八福，天国才是你的大奖吗？还是你一旦成为天国的子民，你就会拥有这八个的福气的应许？那今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5章第5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除了在马太福音之外，我们也看诗篇第37篇，在你们的 Bible 是大概是911页。那我们开始前，我们真的是来看看今天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第三福，马太福音，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来看看给我们怎么样一个提醒跟一个怎么样的鼓励。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主，我们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成为我们的提醒。主，谢谢你，但愿你的话语像云彩一样遮盖着我们 PCCO。 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来听你对我们的话。主耶稣，谢谢你。这样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那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看当时的背景的时候，我们主耶稣看到许多人就上了山，坐下来跟他们开口传讲这个天国的八福。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哀恸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但是你想想看，当时候的时代背景，他们在以色列境内的犹太人，其实他们是有一个目的，其实也有一个目标。他们想说弥赛亚来到的时候是帮助他们怎么样的，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让他们有自己的王，有他们自己的土地。所以当他们听到主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的时候，他们可能听到第三福就已经一个一个慢慢的退下去，因为跟他们来的目的完全是不一样。他们是想说听到什么复国的大计，还有什么我们怎么样去推翻罗马政权的， 让我们有自己的独立的以色列国土。但是我们在看到主耶稣跟他们讲了这段话的时候，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有什么？通常你想到温柔的人有福了，是什么人？温柔的定义是什么？你说听到这个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弟兄就没机会了，对不对？粗粗鲁鲁的讲话，那个大声大气，那个说话也不清不楚的，加了一点台湾国语，还有香港口音。你现在说温柔的人有福了，那我一定没有机会了，对不对？在座的姐妹只有他们有机会。但是温柔在现代的词汇当中，其实它已经失去一部分原有的意义在了。许多人把温柔这个词跟柔弱连在一起，温柔常常会被人家认为说不够刚强，也不够坚毅。但是圣经里边的温柔的解释有两个，圣经里边的温柔的解释并不是软弱，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意思是指着在神的掌管底下行使神所赐的能力，而且是在没有过分严厉的情况之下展示神所赐给你的能力。它绝对不是妥协或是太慢来使用必要神所赐给你的能力。所以说神所赐给你的温柔绝对不是软弱，乃是按着神的时间、神的旨意来施行神所赐给你的能力。在中国古时候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政治家、哲学家管仲，他有一篇词叫做《管子》，他里面对温柔的定义我觉得非常非常符合圣经里面所教的。他在《管子》这篇对温柔的定义，他这样说的，他说见善从之，文义之福，温柔孝弟，无骄次利。他就说见到善的东西你要跟着他，听到义的东西你要服从去做，温柔孝弟，无骄次利，不要有因为自己有能力而骄傲。那在古时候的中东帝国，像巴比伦、像亚述、像波斯这些帝国，在他们强盛的时候，他们的帝王张军最喜欢被人称赞的形容词不是什么英明神武，不是什么骁勇善战，不是什么文才武略，他们最喜欢百姓称他们是温柔的，就是这个意思。那讲到这里好像有点太抽象。在还没举圣经的例子当中，我举一个人来给你思想一下，这个人温柔的定义是什么。他是一个球员，在我跑新闻当中，我在跑 Steelers 的时候，人家常常会问我，假如说你要追捧一个 Steelers 一个球员，你会选择哪一个？你们选择哪一个？我就跟人家讲说，假如说我可以选的话，我一定选这个。师母就知道我说谁了。这个人名字叫 Troy Polamalu， 他在2015年已经退休了。在他的12年职业生涯当中，他只打一队，就是我们的 Steelers。Steelers 当中许多的大牌啊，还有 Hines Ward， 当时候还有 Jerome Bettis， 还有 Ben 都可以选，但是要选我要选上。为什么？因为他是温柔、敦厚、谦和的表率，看照片看不出来，对不对？哎，给你看一张好看一点点的。他有大牌球员的实力，却没有大牌球员的气焰。他沉默寡言，他不太讲话，但是他每次都是用他的实力在球场里面说话。在我跑新闻当中，他打 Steelers 打了12年，在12年的当中，在我的印象当中，他大概接受过采访4次，差不多3年1次。 所以当球队的公关跟记者说，哎，Troy有话跟你们说的时候，我们都洗耳恭听，因为知道说他一定不讲废话，而且都是重要的事情。但是连他退役的时候，他连记者招待会都没有开，他就挥衣袖他就走。他这个人非常强，但是他一点都不呛，他非常的刚强，但是他也是有非常温柔的一面。他不爱作秀，他不爱很多的招摇，他只拍一个广告，你就知道他拍什么广告，洗发精。今天我们在看诗篇的时候，我们看诗篇第37篇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好，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们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和恶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斩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益处。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要细查他们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所以说接着经文跟我们看的是跟我们看的马太福音5章5节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所以说除了马太福音之外，我们今天也是重点放在诗篇第37篇。那我们看到他告诉我们说，温柔的表征第一个就是自制，你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了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草快要枯干。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你看到圣经其实在另外一个解释是告诉我们说，温柔的另外一个定义其实就是指说那些野生动物被驯服之后他们温驯的表现，也就是说他们不再展现他野性的一面。所以说你看驯这个字就是说马先驯而后求良，马先顺服之后他后来才会有良善的表现。我们已经在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已经被神的话语所驯服，你已经不是一匹脱缰的野马任意奔驰，但是不代表你是被缰绳所套着的，你是一匹驯服的马，你可以在神的章节当中自由的奔跑。但是你从不义变成被称义，你从罪人变成义人，你就不应该再因别人的犯罪让你心怀不平。你当然可以有从神而来的义，我们所说的义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必须要控制着你的怒气，不能让你的义路转变成不义的恶。不义的恶就产生嫉妒，产生怒气，以致作恶，最后你又返回变成恶人。在创世纪里面，该隐犯罪之后，耶和华神特别提醒他，也在提醒我们说，耶和华神说对该隐说，罪就伏在你面前，他恋慕你，但是你必须要制服他，你一定要尽神所赐给你的能力与罪搏斗，把他制服。 第八节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至于作恶。你不能毫无控制的让你的愤怒没有休止的一直持续下去。你不离弃愤怒，你持续的心怀不平的话，恶就完全占据了你的心思、你的情感、你的意志，最后你的恶一定会反映在你的行为上面。所以圣经提醒我们说，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人行，总要尽力与人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段经文也是在提醒我们，这一段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是摩西在圣命记的记载。等一下我们提到摩西的时候，给你看看他的榜样。我们其实都知道恶人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他们的结局，我们都知道说他们一定会受到神应有给他们的惩罚，只是我们常常都不愿意等到耶和华神出手，我们就自己忍耐不住，结果我们变成也是为恶所胜。圣经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以善胜恶，温柔就是善的表现，我们要以温柔的善来胜过占据我们的恶。第二个，我们看到温柔的表征，温柔的表征另外一个就是教托。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温柔的人学会交托，依靠耶和华，让神来伸张他的正义，让神来彰显他的公义。有能力却不去报复，被冤枉的却让神亲自的主持公道，跟现在这个社会的教导真的是背道而驰。现在这个社会教导我们得理不饶人，现在不只是得理不饶人，更是蛮不讲理，谁讲话大声谁赢。说说我常常都赢，但是其实输的人就是我。但是我们会发现，在教会里面，基督徒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也是会据理力争，得理不饶人，更不要说温和的态度。基督徒也难免会陷入这个困境当中。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我记得我在母堂的时候，我刚刚进长执会，那时候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我在长执会服侍的时候，跟一位在我还没信主的时候常常打电话关心我的弟兄有一个分享。他那个时候他已经搬到 Houston 去了。我刚进长执会，有很多事情请教他，跟他有很好的分享。我就跟他讲说，在长执会有很多的学习，但是也有许多的冲突。那我就跟他讲说分享，他停了一下，他说 Lake， 你已经很好，在 PCC 弟兄姐妹非常和睦，在组里面他们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后来他停了一下，他跟我分享，我们在 Houston 刚刚开完长执会，他说两位弟兄因为意见分歧在当场争吵起来，最后他们两个说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说我们到外面去解决好了。当然没有打起来了，但是你想想看，真的是我们会不会把怒气也带到我们的教会当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不喜欢被人家误会，被人家冤枉，我们都喜欢据理力争，求一个公道。有没有想过，主耶稣基督把你放在一个看起来对你不利的环境当中，为了是要让你操练温柔谦卑的个性呢？让你的行为来彰显你的温柔，还是你用尽任何的方法、任何的手段来取为你的公道呢？感谢主，这个功课让我学习了3年，最近才学会了一点点。我们许多时候不仅没有把温柔带去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没有把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们反而把真经带进教会当中，把撒旦引到我们的教会里面。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摩西这个人厉害，就只有这个人告诉自己，告诉所有人说他是最谦和的人。其实跟人家说他是最谦和的人，其实就是最自大的人。但是摩西不是这样子，摩西在民数记他自己写下来，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啊，不止这样子，他说什么说？他说胜过世限的众人。摩西记说我是最谦和的人，没有人可以比得上我。耶和华神讲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子，他是在我全家敬重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去吧？耶和华就向他们两人发怒而去。这个故事的背景是摩西的姐姐跟哥哥米利安跟亚伦毁谤摩西，说他娶了一个外邦古时女子为妻。其实他们背后是基督耶和华神跟摩西的关系，因为耶和华神说摩西可以直接跟我说话。他们嫉妒，因为他们没有像摩西跟神这样的亲密关系。整件事，摩西没有对自己辩护，他唯一所讲的一句话，就是在13节，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医治他姐姐米利暗。”医治毁谤他的人，医治扯他后腿的人。但是摩西没有为自己争辩过一句话，他没有在众人面前解释过一句话，他只求神说，求你医治他。我们求什么？神啊，求你主持公道，惩罚那些毁谤我的人。神啊，让你的公义彰显在那些冤枉我的人身上。摩西说：“神啊，求你医治他。”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我们这段经文都非常的熟悉。凡劳苦当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面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你缺乏温柔的态度，没有学习交托于基督里，所以说你在教会的服事当中，你一直都是依赖自己的能力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你常常会感到属灵的疲惫跟困倦。但是你又在社会、在工作上、在学习上，你要有另外一套的解决方式，以至于你疲于奔命，在外面是刚强的，在教会里边又学温柔，结果你常常周旋在神的律法跟人的制度底下，因为两者是互相抵触的，所以说你觉得你这个人常常就觉得非常疲惫，因为你没有这个温柔的样式，你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在你的身上，以至于你在教会里面行一套，你在外面也行一套的时候，当然疲惫， 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心里柔和谦卑，是在你在教会当中，是在你在社会里面，是在你工作当中，是在你学习的环境当中，你也是有同样的温柔谦卑的态度。最后，温柔的表征，教导我们说，我们要默然依靠。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道路通达和那恶谋成就人就心怀不平。同样的，主耶稣来告诉我们是，默然倚靠比交托更困难，因为我们这些人常常觉得等候是一件非常难学习的功课，等待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任务。哪一件事情不想快快的把它办好的，对不对？我们7月4号才刚刚过了国庆，只要7月3号你在大老鹰超市排队等结账，已经是非常煎熬的一件过程。我们常常需要把事情赶快办好下一件，要我们默然等候耶和华，耐心等候，简直是要命一件事情。我们等候，我们祷告1个月2个月已经等候不了，但是圣经里面一直提醒我们说，约瑟等了13年，亚伯拉罕等了20年，摩西等了40年，哇，那些是神人，对不对？我们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默然依靠耶和华，不是说你在那边默然依靠什么都不做，他告诉我们说，你默然等候耶和华的时候，你在观察什么？观察其他恶人他们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你在默然等候、默然依靠的时候，你再看看耶和华神的作为是什么。但是圣经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说，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温柔的回报，马太福音5章5节告诉我们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你再看诗篇37篇，许多的经文都讲到我们在地上怎么样，我们必承受地土，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他们的产业存到永远，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你们离恶行善就当永远安居在地土上面，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大道，他都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承受一些什么呢？这里告诉我说，不是因为你讲话温柔，你态度和善，你的房产证就越来越多，离北京户口就突然多了2个，上海也不错，香港也可以。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房产是累积在天上的，地上的国是让我们展现基督徒温柔谦逊的舞台而已，是让别人看见你我基督徒生命的彰显，让别人看到温柔所展现出来的自制能力，是让别人看到温柔所展现交托的功课，是让人家看到温柔的人默然等待耶和华、依靠耶和华的心是怎么样的。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因为我们欢喜快乐，不是因为我们的在匹兹堡的房产越来越多，北京户口还没有被去掉，我们欢喜快乐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天上赏赐是大的，万有都已经赐给我。保罗 告诉我们说，你不用夸口你有多温柔，你也不用夸口你有多少的房产，无论谁都不可以来人阔，因为万有全是你的。只要你是属神的子民，万有已经是属于我们的。万有指的绝对不是地上我们拿不走的东西，我们知道说天国的财富已经为我们储存在那边。很多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等不到。你知道马太福音的5:5，我们必承受地土，我们必，这个是将来的时态，告诉我们说我们将来必承受地土，谦卑的人将来必承受地土，并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因为我们现在得不到，那等将来再说吧，哪管他什么虚心啊、哀恸啊、温柔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天国要在地上来实现。虽然说我们还没有上天堂，我们还没有领到天国的奖赏，但是现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地上，我们必须要活得像天上一样。我们在地上就要操练我们将来所要承受的，我们必须要现在来实现我们的温柔，我们的哀恸。亲爱的弟兄姐妹，再回到刚才那个麦当劳套餐的比喻，有很多人觉得，我去的时候发现他们拿到套餐之后，他们做了一件动作，他们就把玩具拿起来，然后呢整个套餐就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他们为的其实不是为了那个套餐，他们只是为了那个玩具而已。他们拿到玩具之后就把那个套餐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会不会因为知道将来必得安慰，就把哀恸给丢掉呢？你会否因为将来必能够承受地土，就把温柔给丢掉呢？你们会不会因为知道自己已经有天国一席之地，就忘记了基督徒应有的本分，而把我们应尽的责任给丢掉呢？今天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已经承受了主耶稣所赐给我们所有丰盛的一切，为了就是要让我们在众人面前彰显了基督的温柔、基督的谦卑、基督的哀恸、基督的怜恤人的心、基督耶稣亲信的心，都不容易。但是告诉我们说，人若因为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人先知人也是逼迫他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将来他必承受土，谦卑的人必承受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基督徒生命是一个喜乐的生命，基督徒也是一个温柔的生命，为了就是要让我们在地上彰显基督的荣耀。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主，我们做不到，主，我们常常假装温柔，但是若没有你的温柔在我们身上，主，我们所做的也是假冒为善的。主，帮助我们，你的生命真的是在我们身上来彰显，你的温柔成为我们的温柔，你的谦卑成为我们的谦卑，你的怜恤人的心成为我们怜恤人的心。主，保守带领我们，真的是让我们知道说，天国已经是在你掌握当中，你也是把天国的福分赐给我们，更重要的，你把儿子的名分也赐给我们。但愿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过一个在 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主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每天来彰显主耶稣基督你的荣美，感谢主，赞美主，把所有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唯一配得的父神，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